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科技新闻。今天的内容有：免疫学研究发现免疫反应给机体带来严重副作用；考古学新发现显示在旧石器时代，人们已经能够社会互助；美国科学家发现一种曾被认为很有前景的基因治疗技术，在实验小白鼠体内反而引发了肿瘤；古人类学最新化石揭示出更古老的人类祖先；杀虫剂跟除锈剂中的类雌激素影响人类及牲畜的繁殖能力；台湾科学家用核磁共振摄影术检测第三只眼。下面请收看详细内容。免疫学研究发现免疫反应给机体带来严重副作用。美国出版的科学杂志在5月份有一期题为《传染病的变迁及生态学》的专题报道和讨论，专题部分包括8篇观点文章和一组新闻报道。现代科学认为的免疫系统的作用原理是保护机体免受感染或有毒物的侵袭，找到细菌、病毒等外源物，综合这些入侵者并从体内排除掉。然而专题报道中提出，当免疫系统试图去控制细菌增殖、消除细菌的毒素时，同时也会杀死大量的体细胞，这一副作用能够导致机体残废甚至死亡。科学杂志上另外一篇文章也进行了类似的探讨。科研人员用大黄蜂工蜂做实验，实验采用人工合成的对机体没有任何有害副作用的，也不能产生任何病原反应的脑多糖和围乳胶珠，来诱导激活工蜂机体免疫反应。首先让工蜂处于饥饿状态，然后研究其免疫系统被人工激活后对机体的影响。结果发现，饥饿的工蜂比对照组的存活率显著降低了 50% 到 70%。 这种免疫系统导致机体损伤的副作用因其他细胞和组织的互补作用而被掩盖着，可是在饥饿状态下，机体提供不了这种免疫系统的互补作用，所以由免疫系统带来的坏处就显现出来了。通常情况下，当细菌感染机体时，即使看不出表面的明显变化，免疫反应隐藏的对机体的损伤仍然存在。这些研究结果从细胞水平上发现了免疫反应所带来的严重副作用。由于大量体细胞被杀死，导致细胞、组织、器官甚至机体的寿命缩短，这使科学家不得不对免疫学及疫苗的研究进行重新思考。考古学新发现显示在旧石器时代，人们已经能够社会互助。据9月25日出版的新一期美国科学院学报报道，最近对人的牙齿和下颌骨化石的考古学研究，不仅证实了旧石器时期的人类肢体发达，而且社会交流及技术也有一定水平。这项发现表明，早在175,000年前，群居的早期人类已经能够互相照顾。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魁北克大学副教授塞基·莱伯尔带领的研究小组，在法国西南发现了这些化石。加拿大、美国、法国和德国的科学家对这些化石进行了鉴定和研究，分析表明这些珍贵的化石来自于175,000年前，而且具备旧石器时代的特征。研究结果指出，从下颌骨的形状来看，强力咀嚼的能力已经有所减弱，这说明当时的人类已经具备了加工食物的能力。更有意义的发现是，这些化石揭示了当时群居的人类成员之间已经能够互助。化石的分析表明，其中的一个个体由于严重的牙周炎，在死去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所有牙齿已经丧失功能或遗失。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人类学教授埃里克·特恩考斯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在月初的一次新闻发布中，他指出，这是迄今为止最古老的一个在丧失生存能力后却能长期生存的例子。这表明其他群居成员给了他一些较软的食物。以前的类似发现大约是在50,000年前，也就是说，这次发现把人类社会互助的时间又提前了125,000年。美国科学家发现基因治疗在小白鼠体内引起肿瘤。据《自然》杂志报道，美国科学家发现一种曾被认为很有前景的基因治疗技术，能在实验小白鼠体内引起肿瘤。这项技术是通过腺病毒相关病毒作为载体，将人类基因带入体内，以替代发生过突变的致病基因。 一般认为腺病毒相关病毒与人类疾病没有关系，因此相对安全。这项技术曾被认为是基因治疗中最有前景的方法之一。然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马克·桑德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在59只小白鼠接受腺病毒注射后18个月，其中6只体内出现肝肿瘤。桑德说，这使我感到很不安。在这之前，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曾发生过基因治疗导致病人死亡的事件。1999年9月，一位因一种罕见遗传病而接受基因治疗的少年死于这所大学的人类基因治疗研究所。有关部门从此对基因治疗实验非常小心。根据桑德的实验结果，有科学家呼吁，基因治疗在用于人体实验之前，应先在动物体内做长期的毒性试验，但这些试验非常昂贵，需要几千只实验动物。关于这项技术是否可行，还在探讨中。古人类学最新化石揭示出更古老的人类祖先。据《科学美国人》杂志报道，在肯尼亚巴林沟地区的内罗比东北150英里工作的科学家们发现了迄今为止可能是最早的人类祖先的遗骸。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这一个小组报告了他们发现的至少是600万年前的骨骼，比起原先发现的并被认为是人类最早遗迹的埃塞俄比亚化石还要早150万年。法国和肯尼亚的研究者在10月下旬发现了一批代号叫迁徙人的最新人类化石，其后他们又发掘出至少5个不同个体的骨骼。据路透社的报道，研究小组的一位成员，法国学院的马丁·皮克福特说，这个发现不仅比以往已知的所有发现年代都要早，而且还处于一个更高级的进化阶段。新发现的人科化石有一些高级特征，比如它的上肢骨骼显示出这种大小与黑猩猩差不多的迁徙人能直立行走，其犬牙和磨牙与现代条件下的很类似。然而，这种早期人类和人科中其他远古成员的确切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目前，这个小组打算发表他们的初步发现，并加快发掘工作。皮克福特说，我个人认定那里还有许多东西会发掘出来，可能甚至会更古老。杀虫剂和除锈剂中的类雌激素影响人类及牲畜的繁殖能力。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图兰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发现，杀虫剂跟除锈剂中的类雌激素可使固氮活性减少高达 90%。 也就是说，原本用以促进农作物生长的杀虫剂和除锈剂却实际上因为破坏了生物固氮而事与愿违。人们只认识到化肥的应用补充了氮，可是没想到由于上述类雌激素对植物细菌固氮的干扰而使化肥用量额外增加。更令人担忧的是，由这种干扰而引发出对人及牲畜的潜在影响。由于植物与细菌间的固有信号过程受到破坏，微生物不再进行氮的转换，那么缺氮植物会加速自身信号传输过程。这样一来，植物中便会留有过量的本应在于细菌信号传输中消耗掉的生理性雌激素物质，最后该物质会积存到食用这种植物产品的人或牲畜体内，影响人类及牲畜的繁殖能力。有关类雌激素对植物生理过程的影响还在进一步研究之中。台湾科学家用核磁共振摄影术检测人的第三只眼。据《世界日报》报道，台大教务长电机系教授李嗣成利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摄影术，通过检测特异功能少女高桥武在做手指识字实验时大脑是否发生功能变化，从而进一步研究人脑是否存在不具有视觉功能的第三只眼。李嗣成说，他通过详实的实验以证实手指识字现象的存在，并希望得到更进一步的科学解释。他指出，若高桥武的大脑某部位在手指识字过程中发生明显的功能变化，以后可再检视其他能用手指识字的孩童。若他们的脑中同样的部位都出现同样的变化，说明人脑中可能真的存在不具有视觉功能的第三只眼。结合现代生物科学及医学进一步剖析第三只眼的结构及运作， 可以逐步解开特异功能之谜。与台大教务长李士成合作进行特异功能研究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行政院同步辐射研究中心主任陈建德表示，他相信人脑中目前被认为没有实际功能的松果体是人体接收与发射某种信息的中枢，然而现代科学无法解释这一现象。陈建德说，在佛学中有所谓开天眼，就是能跟宇宙未知信息联系，而练气功练到很高境界的人也会隐约感觉到第三只眼的出现，可接收五官及仪器看不到的讯息。巧合的是，有些佛教的佛或菩萨图像常见额头正中央有一个圆点，而有些人感觉到的第三只眼正好就是这个圆点的位置，而松果体又正好位于第三只眼的正后方，因此练气功练到高深境地的人都想努力打通从第三眼往后连接到松果体的那条隧道。谢谢您收看政见科技新闻，下次节目时间再见。